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赐下你这么丰富的话语。主，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人。主，谢谢你留下圣经，让我们可以按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言语，主，我们学习来明白你的旨意，是吧？但是我们需要圣灵的所赐给我们的聪明跟悟性，主啊，好叫我们能够在查考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能够是贴近主的意思，主啊，而不是贴近自己的意思，主啊，求主在以下的时间，主啊，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引导。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阿门。
好，在上一堂课呢，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哈巴谷书的一个历史的背景，然后呢我们今天呢才要开始进入第一章。好，那在第一章的时候呢，就是再跟大家简单复习一下就是整个哈巴谷书的一个经文的大纲。那其实哈巴谷书相对其他的先知书来讲，它其实它的经文的大纲的段落很明显，对，那主要呢就是哈巴谷他向神提出了两个问题，对，然后呢每一个问题之后呢就会跟着神给他的一个回答。那头一个呢是关于就是哈巴谷问神说，你为什么对就是犹大国的恶行你好像视若无睹，对，然后呢神的回答就是他要兴起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来管教。那这样的一个答复其实是指向在主前587年的时候，巴比伦呢毁灭了耶路撒冷的这个事件。但是后来呢，这引发了哈巴谷的第二个就是难题。这个难题呢，特别是你可以讲说他在道德上面，或者是说他觉得他对神的认识上面，他觉得神怎么可以使用一个比犹大国更不公义更强暴的国家来惩罚呢？对，然后所以哈巴谷期待神有一个回应，那神给他的回复就是神一样也会审判巴比伦人。那这样的一个答复其实是指向在主前539年，后来呢就是波斯他就灭了巴比伦这个国家，他整个波斯整个巴比伦的帝国其实强盛的时间大概才70几年，对。然后呢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哈巴谷呢他就是用一个敬拜的诗篇来回应神的公义，对，跟他的慈爱。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第一堂课所要讲的，主要是第一章的部分。好，第一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 OK， 好，这边讲看到这个得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文是看到，是看到的意思。那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就是很多的描写，就是先知从神来的信息是他们看见的，对，然后包含了图像跟言语。那比较大家可能明显的例子可以看到例子，就是在但以理书，对，然后还有启示录。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所得的默示，因为在和合本里面呢，他把就是很多的就是不同的原文的翻译都叫做默示，但是其实在原文的里面它其实是意义上面有稍微的不同。那在这边呢它其实是比较是神谕，或者是讲说是负担，对，英文的话可能叫做就是 oracle， 对。但是呢在其他的就是圣经的一些书卷当中，可能有一些可能其实原文的翻译比较偏向是 word， 就是言语，或者是 vision， 就是意象。 可是其实在很多的那个圣经的翻译里面都会把它叫做默示，可是它在原文里面其实是会不太一样的。
前面怎样翻？
如果你们看得清楚就不用关，看得清楚吗？
你看得清楚？
我看得清楚。 OK， 好好。然后呢，在这边其实在这边的原文翻译的里面，它其实是比较是属于神谕或者是负担。那这边它其实可以讲说是一种言辞，或者是指就是一些被举起来或带着走的东西。对，好。然后第二节这边讲到说，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然后第三节他说你为何，你为何。其实呢，先知哈巴谷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我们在上一堂课有讲到说，他是在犹大君王约雅敬做王的那个年代。那我们知道说，约雅敬呢，他在耶和华的眼中就是一个很坏的王，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对，然后在耶利米书，他特别有讲到约雅敬这个国王，他说你的眼、你的心却专顾不义之财，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残暴。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国家一个社会的环境里面，先知他就是开始对神发出了一连串的一个质询。他说我呼求你，你不应允。当然你可以从这句话里面就可以看到说，哈巴谷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想必已经跟神祷告了很久很久很多次了，所以他在这边讲说我还要祷告多久你才会回答我。对，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说这边讲到就是说，就是你要到几时呢，还有你为何，你为何。其实这样的一个字眼，其实是在诗篇里面所谓的哀歌里面，它是一种典型的一个字眼。像比如说在诗篇第十三篇一到二节，他讲说大卫的诗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转念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在诗篇里面其实常用这样的你为什么，你容忍这样的事情要到什么时候，这是很典型的。那我想就是先知在这边他其实也采用了诗篇里面哀歌的这种题材来向神回应。有时候我们什么时候会向神提出这样的呼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神给我们一个答案？我觉得有时候在我们痛苦当中的时候，好像如果我们能够得到神的一个答复，或者是说你可以告诉我我还要忍受多久，仿佛我们好像 得到神的一个回答之后，可以让我们的痛苦减缓。我记得我有看到一个就是实验，有趣的实验。他说，如果你告诉你在等公车的时候，如果你告诉他说下一班车来的时间是一个小时，跟你不告诉他说下一班车什么时候来，然后你就让他在里面等，你知道哪一个人的心情会比较安然一点？其实答案是，你知道吗？就算是那个另外一个人，你可能没有告诉他要等多久，但事实上他可能只等了三十分钟，公车就来了。可是因为他不知道公车什么时候会来，所以他其实在三十分钟里面心情的焦虑是远高于其实那个是等了一个小时的。那等了一个小时的他在心情上之所以可以比较泰然一点，是因为他知道，我知道一个小时之后公车会来，所以呢我在这边就可以比较安然的等候。所以其实诗人跟 先知在这边他对神的一个呼求，他仿佛是要跟神说，你给我一个答案，你给我一个答案，让我可以知道我在这样子痛苦的环境里面我可以忍受得下去，只要你给我一个答案。好，那我们看到就是先知他为什么哀求呢？这边讲到说，他说我因强暴哀求你。强暴这个字在哈巴谷书里面一共用了，就是出现了六次，这是表达他对于这件事情面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呼求，最根结的一个关键。先知他活在一个暴力的社会里面，所以呢他就想要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后面会再看一下，他会有很多的一个描述。对，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那强暴这件事情在当时是特别的严重吗？在创世纪我们可以看到说，在那个时候，在挪亚的世代里面，耶和华就看到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所以其实在整个几乎人类文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强暴这件事情始终不是一件新闻，它一直都是，一直都在。对，好，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就是哈巴谷他进一步的去阐述了这个强暴的一个层面。他说，你为何让我看见罪孽跟奸恶？这边我们有看到一共有三组的语词，就是罪孽跟奸恶，然后毁灭和强暴，争端跟相斗。其中呢，就是罪孽跟奸恶，它可以比较指向是一种在权力上面的滥用，不管是在社会或者是宗教或者是政治方面，它比较指的是在权力上面的一个滥用。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毁灭跟强暴，它比较指的是涉及实际上在身体上面的一个暴力的行为，或者是抢夺别人财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最后呢，就是争端跟相斗，争端跟相斗它可能比较是属于法庭上的用语。所以呢，可能就是在当时因为有这些强暴的事件，所以人跟人之间可能会彼此相告，彼此相咬。好 OK， 好，第四节他紧接着就讲说，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当一个社会的里面有这些，不管是权力，因着权力的滥用，或者是有一些真的是比如说一些强暴毁灭的事情出来的时候，其实律法或者是法律它其实是一个底线。对，当律法如果它有被彰显的时候，其实对于人来讲他可能还会觉得有一个基本的保护。对，但是在那个其实在当时的一个情况之下，不仅是就是从上到下充满了不同的强暴的事件，最主要的是整个律法是放松的。律法是放松的，就是说其实他在那个社会的里面，它是完全没有所谓的发挥一个功效，它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目无法纪的一个社会。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特别在当时南国，它是神的百姓，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恶人跟义人之间的差别可能是什么？恶人可能就是不敬畏神的人，不看重神的律法的人。那义人在另外一个部分，就像哈巴谷一样，他看重神的公义，他希望神的律法能够彰显。所以当 这边描写的律法放松，然后恶人围困义人，你就可以想到说，在那个社会的里面，不敬畏神的人，蔑视神的律法的人，远大于像哈巴谷这样看重神的公义跟律法的人。好，那我们简单来复习一下，就是先知当时所处的那个环境里面有哪些问题。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社会的混乱，然后呢第二个你可以讲说是他整个的信仰的肤浅，或者是说有名无实。第三个，即使是剩下一些少数就是看重神律法的百姓，但是他们会觉得看不见神，他们看不见神。所以其实在那样的一个苦难当中，义人被恶人围困的时候，他们渴望的是什么？看见神的作为。好，那接下来呢，我觉得是一个很神的回答，非常非常的细致。对，好，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哈巴谷的一个提问，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先知其实蛮挫败的。对，他长久的祷告，我相信他一定觉得还是有少数一些义人像他这么虔诚等候神的人，但是他们看不到听不到神的回应。所以呢他很直白的向神提出了，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二到四节的向神的一个问题提问。然后第五节是神的回答，神的回答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情，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我们从前面二到四节你可以看到说，先知的呼求是什么？先知呼求是跟神讲说，你为何，你为什么看着我们国内的，就是南国这个地方的强暴，你为什么好像视若无睹？你到底有没有看到？但是神的回答他说什么？你向列国中观看。先知的眼目定睛在国内的社会的问题的时候，神说你向列国中观看，因为我要做一件新事。那这件事情呢，其实不是我第一次告诉你们，我在之前就已经告诉你了。好，在耶利米书的时候，他曾经有讲到说，我会招聚我的仆人。神说我的仆人是谁？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个邪恶的帝国是什么？神的仆人，是神的工具。对，因为呢他说什么？他说我要把你们交在巴比伦的手下。这个其实是在之前的先知就曾经告诉过他们的，我曾经告诉过你们，你们不信。好，那哈巴谷我再告诉你一次。好，然后这边呢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三节，这是哈巴谷的呼求，对吧？他说，你为何使我看见，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然后神在第五节的时候回答他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可是其实在原文的里面哦，它其实也是两个看。然后呢这个看你知道吗？这个看跟这个看的原文是一样的，然后这个看比较有点像是就是做事，然后呢这个看跟这个看的原文是一样的。你知道神有多么的细致？但哈巴谷说，我祷告了这么久，你到底有没有在听？你知道神用同样的字眼，他说你要看，你要看，定睛看。他用 先知的祷告的字眼回答他。你有看到我们这个神有多细致吗？就是当哈巴谷认为说你都没有在听我的祷告啊，神给他的回应是说，我叫你看，我叫你认真看。神的回答是在告诉哈巴谷说，你的过去的祷告我都听见了，所以我用你曾经讲过的话，我回复你。好，他说我要兴起下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你们可以看到这中间的一个对应了吗？就是当先知说为了国内的强暴的事情的时候，向神呼求的时候，然后呢，神呢给他的回复是什么？我要兴起一个更强暴的人来审判。好，加勒底人呢，他们其实在那个时，在那个就是哈巴谷那个年代啊，其实再往前推个二三十年，他其实还没有那么的著名，还没有那么的出名。可是在短短可能二三十年间，他马上就成为就是亚述还有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那边的统治者。对，所以呢，其实他在那个地方，他其实真的是被神兴起，因为他可以在那么快速的时间里面，你知道吗，就成为中东那个地方的霸主。你知道要打败亚述跟埃及是多么一件不是说困难的事情，就是说其实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就是哈巴谷他在前面的时候，他因为暴力的缘故，他向神呼求。对，但是神在这边回应他的呼求是说，他为他的百姓预备的是什么？更大的暴力。他会让自己所兴起的更强暴的帝国来掳掠他的百姓。好，那接下来他开始形容就是加勒底人，他说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威武可畏，就是威无可畏，其实你知道吗，就是他在原文的形容词是讲说是可畏的，可惧怕的。可是你知道吗，这样子的一个言辞其实是通常是形容在当神降临的时候人感到的对神的那种敬畏之心的那种言语。对，可是他这边用来什么形容什么加勒底人，然后呢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判断其实就是代表是一种什么，他以自己为律法。前面讲到说什么，就是以色列南国那边是什么律法放松。好，神给他的一个答复是，我兴起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呢他是以自己作为律法，然后接下来他说他的第八节，他这边有一些其实是一种形容一种军事上面的一种强盛，暴啦、豺狼啊，然后或者是鲁鹰抓食，这就表示巴比伦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个作战的一个实力哦，跟那个对待俘虏的一种残酷。对，他说他们都是什么为行强暴而来，然后呢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我们看到多如尘沙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想到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祝福，他说我会使你的后裔什么如同海边的沙不可胜数。可是这个时候神会让他的百姓变成是你知道吗，被掳掠而且多如尘沙不可胜数。本来应该是一个蒙受神上帝祝福的一个国家一个百姓， 如今当他们不敬畏神的时候，神的审判是，我将你交在一个更加残暴，当你不遵守律法的时候，我帮你交在一个以自己为律法的帝国里面，然后你整个会被带走。好，然后接下来强调的形容的就是巴比伦，他说他们什么讥笑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的宝藏，逐垒攻取。这边讲到说加勒比他们那时候呢，就是势力其实是整个横跨中东，他们那时候的一个策略啊，这个当然是我是查那个看注释书的。他说他们的作战策略其实很简单呢，因为当时很多是有很坚固的那个城墙嘛，堡垒，对。可他们的作战策略其实很简单，怎么攻取这些墙呢？他说很简单啊，他就是在那个城墙外面有没有就筑起那个土垒啊？嗯，你知道吗？他就把它筑起来，然后就这样子就可以攻进去耶。我就想说这是什么作战策略啊，你知道吗？但是就是他们其实在那个时候即使是视为最坚固的一个城墙，都可以被巴比伦在一夕之间给推翻打倒。这后面若不是有神的允许，若不是有神的势力，对。然后他这边特别强调说巴比伦，他说他是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其实对神来讲，神定巴比伦的罪，你知道吗？不只是在于他们的强暴而已，因为他们其实是被神兴起来的一个审判的工具。神定他们的罪是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他们的眼中没有神，他们的眼中是当我有力量，力量就是一切，力量就是神，力量就是我要统治这个世界，当我统治了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我说了算。所以这在神的眼中他就被定为有罪。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有经文的一些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对照。就是前面二到三节二到四节这边是哈巴谷的一个祷告，后面是神的回应，对。然后我们再次看一下，就是他哈巴谷他是因着怎么强暴向神哀求，然后呢他讲到说律法放松，然后呢恶人围困义人，然后呢神给他的回答是我要兴起加勒底人，然后呢这些呢是更加的残暴，然后呢他威无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以自己的势力为神。你看到他这边是一个对比，是一个对比，就是以色列国他们有了一些强暴的事情，然后呢上帝兴起更强暴的人来审判，然后你们南国目中无神，我就兴起一个以自己的势力为神的帝国来掳掠你。你南国的人，你们同样是神的百姓，但是在你们当中，你们让恶人围困义人。当审判来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被掳掠而走，你们将给更大的恶的人 围困。那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有一个信仰的小醒思，就是我会为什么事情祷告。因为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就是哈巴谷的一个呼求，你可以看到说就是他是一个长久祷告的人，然后他为整个就是当时的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情况向神提出呼求。那我们也可以来思考，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会为什么事情向神呼求？我会为自己身处在不公义的世界里面向神呼求，我会为这个社会或者是台湾这个国家向神呼求。我觉得先知他不怕直接去质问神，因为他知道神的属性。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我们其实也可以在这边有一个学习，就是先知的祷告，他的眼目看的是他的国家，他的所处的社会，他看到的是神的律法在他们当中没有彰显，因此他向神祷告。对，我想这个部分也可以是我们一个很好学习的一个榜样。好，第二个信仰的形式是看向何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有一个很精彩的地方，对吗？就是当哈巴谷他说你为什么让我看见这个社会不公义的情况，你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些强暴的事情？对，但是神回应他的祷告是说，你看啊，你向列国看，你的眼界要宽广，你要看见巴比伦是我的作为。对，所以当我们在向神祷告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部分是也求神让我们的眼光可以更广更高，让我们可以体会，你知道吗，可以学习体会神在这当中的心意。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对于人的软弱不是很好接受的，起码对我来讲也是这样子，就是说虽然神他在全地都有权柄，但是当他真的像那个世代这样子兴起巴比伦，就是更邪恶的势力来管教的时候，我们可以接受吗？我们可以降服在神的面前吗？好，所以呢你知道吗，这就是哈巴谷他接下来的祷告。感谢神，神回应他了，可是这里面会有一个你知道吗，对哈巴谷来讲很难接受的。所以你看他的呼求是什么，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后面他说你我好我知道了，巴比伦是你的工具，你让你设定他，你派定他是为了要刑罚我们，你有这个权柄，我也知道你的计划，但是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对哈巴谷来讲，当他呼求耶和华的说我的神啊，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像巴比伦，我们不是像外邦人一样 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生，或者他们拜偶像。我们的神是耶和华，我知道你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你是我的圣者，你是圣洁公义的，我认识你，而且我们跟你之间有关系，我们是你草场的羊。当诗人发出这样呼求的时候，你知道吗？他表示一个他跟上帝之间，他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外邦人跟他的偶像的关系啊。你不是从亘古在创世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你就选定了我们吗？我知道你是圣洁的，我们必不自私。你可以看到说好像先知在这里面，你知道吗？他试着去想到神的一些属性，然后再一次的就是对神来发出那个呼求。我们看到磐石，我们可以很容易去联想到诗篇里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所投靠的。磐石他在以色列人的心中知道他是一个保护，他是一个不会动摇的一个依靠。好，所以他再一次的发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眼目清洁，不看血癖，不看奸恶，那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你可以看到先知哈巴谷在这边提问的，你知道吗？他这边的恶人就不一样了，对象就不一样了，对吧？他前面第一个问题讲的恶人是什么？他们自己本国的。好，现在呢，当神回复他之后，他第二个问题讲到的是你是圣者，你眼目清洁，你不看邪僻，你怎么可以容忍更恶的人来吞灭我们呢？我们相较之下是比较公义的吧。对，好，所以为何这是先知哈巴谷在这边再一次的向神所提问的。好，这边他讲到从十四到十七节，他这边讲到的其实是用一种，你知道吗？就是捕鱼网鱼的一种形容来描述巴比伦他们对待就是俘虏的一种情况。对，那事实上在一些就是中东的一些考古里面呢，他们其实也曾经发现，就是说他们的确就是会把，你知道吗？就是掳掠来的人呢，就好像就是把他就是放在网里面这样子整个拉走。对，所以事实上就是之后整个南国他们有一些，他们有三次被掳，然后他们被带到一个陌生的一个地方。对，那其实在当时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是亚述跟巴比伦他们很常用的一种侵略就是那个其他国家的一种情况。因为他们认为当我把你从这边等于是把你的根移走了，对，他们觉得他们这样子可以消灭，就是说这些人有一天想要再起来，就是复兴他们的国家。对，因为他们在异地生根之后，通常就会慢慢的消磨了他们想要恢复自己国家的那种就是斗志。好，所以我们再来简单复习一下，就是当神回复先知，他说他要兴起巴比伦的时候，先知的疑问是什么？他说这违背了你的圣洁，你的眼目 不应该看顾你，你的慈爱不应该让一个更恶的人来消灭我们。所以从这边的话，或许我们可以思考，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神好像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但是可能也有一种原因，其实神已经回应我们了，但是我们可能觉得这个不是我想要的，这不是我想要听见的回答。好，然后接下来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你可以看到哈巴谷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我要立在望楼上观看，我要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先知好像是一个哨兵，你知道，当他提出了向神提出了问题的时候，他说他要在等候神。你回答了我第一次我的问题，可是我觉得你给我的答案我很难接受，我请你再一次的对我说话。好，然后接下来在下一堂课里面，我们就可以再来学习，就是神再一次的回应了哈巴谷。对，然后最后面这个分享跟这个经文没有特别的关系，只是刚好上个礼拜五和哥带我们查经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联想。对，在传道书他这边他讲说，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够参透，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的面前存敬畏的心。然后传道的他说，我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神必审判义人跟恶人，因为这一切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是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这个很贴切，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在哈巴谷他第二个向神求问的，当他知道说有一个更强大的强暴将要来临之时，他向神提出一个疑问。但是就像在传道书他这边讲到的，其实公义跟奸恶，义人跟恶人，其实都是神审判的一个工具。但是神做这些的目的是要试验我们，让我们看清楚自己原来的本相，然后让我们可以学习生发出在他的面前有敬畏之心。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赐给我们哈巴谷书，主，帮助我们学习像先知一样，主，让我们眼目不只是在自己的身上，主，让我们也能够看见，主啊，你所关心的，主啊，就是在这世代当中，主啊，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啊，在台湾这个国家当中，主啊，甚至在这个世界当中，主啊，会有强暴之事发生，主啊，但是 我们的眼目，主啊，更是要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知道你在这一切的事上，主啊，你都掌权。主啊，虽然你的作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参透，主啊，但是求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更加的学习谦卑。主啊，我们也学习仰望你的慈爱。主啊，学习，主啊，在你的面前，主啊，有一个敬畏之心。主啊，但愿，主啊，你的名，主啊，在这个时代当中，主啊，被人所认识，主啊，被人所高举。主，谢谢你，主啊，愿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不断的更新我们对你的认识，主啊，坚立，主啊，我们对你的信心。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